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来到他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来领受他的话语。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是七日的头一日，主啊，是你自己分别出来的日子，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来到主你宝贵的话语面前，主啊，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主啊，你就啊，你的圣灵，主啊，能够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也能够运行在在座的每一位的心里，做那我们人眼所看不见的工作。主啊，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来到主你这样的一位啊，这样的一位为我们死的这样的一位神的面前。主啊，真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提升。主啊，我们也求你真的是来洁净使用站在这里这个不配的器皿。主啊，洁净他的口，主啊，能够来分享你的话语，愿听的讲的同蒙你的造就，把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好，今天我们就进入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那经文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1到11节。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前面一起学习过第一章，我们看见在第一章里面，保罗提到基督就是他的生命。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甚至无论是生是死，都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那保罗是借着他自己的生命，在向腓立比教会展示，把基督的生命要活出来。离开基督，就不会有基督的生命。相反，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就一定会活出基督来。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么今天我们再往下面来学习第二章1到11节，我们看见这是以基督为榜样，以基督的心为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真的太宝贵了。当我在准备的时候，真的求神怜悯，我准备了很久，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去分享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可以说我们可能都太熟悉不过了，都能背诵的。但是我们再次在思想神话语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位至高的神面前，这样一位谦卑舍己顺服的基督面前，而且是在这样一位如此爱我们的救主面前，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该讲什么，因为我自己真的不配。但是感谢主，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那每当我们思想神这么伟大话语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再次的被神的话来激励，来提升。所以愿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借着圣灵的引领，能够真实的进入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到十字架面前，来到为我们的罪受死的基督面前，我们一起真实的来体会基督的心肠，经历基督的生命。也盼望在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这位荣耀的神与我们每一位来相遇。那这 十一节的从第二章开始，你会发现在第二章的开头，保罗用了一个词叫所以。那这个所以，它既代表着原因结果，那么同时呢，它也代表着一个总结，也就是保罗在第一章用三十节的经文，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见证来凸显基督的生命。那我们知道，不仅在保罗的里面，同样在每一位基督徒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我们都应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彰显基督。那么保罗说，既然我们声明我们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如此的相同意念。而这种心思意念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而是与基督的心，与他的心思意念相同。所以这里面第五节说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怎么样才叫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那无非就是思他所思，想他所想，爱他所爱，做他所做。所以保罗吩咐腓立比教会要把我们的看法、心思、我们的动机，总之在我们里边所有的心怀意念都要专注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下面呢，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一到四节，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与基督同心。那这里面第一节当中提到的，其实我们前面也学过，在第一章当中啊，在第九节保罗提到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啊，那里提到对神的认识上和经历上。那么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一些经历上的一些具体的表现。那保罗在这里提到的都是信徒属灵生命的经历。那原文的第一节当中呢，有四个短语组成。那开头都是什么呢？开头都是以若什么，若什么。那如果用原文的这样的翻译我们来理解，就可理解成保罗说，所以若有什么在基督里的劝勉，若有什么爱的安慰，若有什么圣灵的团契，若有什么慈心和怜悯。所以好像像我们中文的一个排比句一样，都是条件句，若和如，或者是如果，它代表着一种的假设。但是这里的若不是表示怀疑，而是在此表达的是所谓的条件是与事实是相符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在说，即使啊，既然这些都是基督徒在基督里同有这样的经历，那么我们就应当有在他下面第二节中提到所有的相同，还有在教会当中不会出现第三节中提到的内容。那么我们看第一节提到经历基督当中，我们看见有基督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慈悲、怜悯。那不知道这些是否也是弟兄姊妹每天所经历的？其实想一想，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要面对相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要面对我们的家庭、孩子、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健康等等。那我们有多少时间能够来记得神的话，记着神的劝勉， 经历他的爱，经历圣灵的感动和神的慈悲和怜悯。我想如果现在我问在座的每一位，你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大部分弟兄姐妹你会马上能回答，而且答案可能不只是一个。但是如果我问你上次经历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能马上回答吗？那么保罗就是在提醒腓立比教会，如果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和经历能够与这四方面相符，那么存相同的心思意念，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当教会一起追求基督的意念，一起来寻求基督的旨意，一起来认识基督真理的时候，这样怎么样，神就会满足，当然教会就会合一。所以合一是建立在基督的旨意之上。那换句话说，如果教会与基督的意念相同一致，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与基督的一致，那么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会一致。所以无论教会还是弟兄姐妹之间遇见任何的问题，我们自然而然的都会有相同的反应。那么你会发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保罗也有过相同的类似的劝勉，那里说保罗也有类似的劝勉。那我用引用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就是他自己啊，来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当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在基督救赎里面被呼召出来的这样的一群神的子民，而且我们成为一群分别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是教会。那也是因着我们的信而能够合一的成为基督的身体。那真的求神来怜悯他的教会，尤其是在北美啊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当中，教会也时常受到影响啊，弟兄姐妹我们也无形当中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人为本，忘记了应该以神为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保罗接下来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会发现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当中出现了两次意念。那中文的翻译我们可能很容易理解为成为名词，但是原文却是动词的形式，它代表的是一种动态，而且是一种主动的一种的行为。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要主动的去追求认识神的心思，通过学习圣经真理，从而能够得以与基督的旨意相符。那保罗的意思在这里面不是叫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他们彼此认同，我要与你的意念相同，他要与我的爱心一致。我们知道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同，都是暂时的，而保罗强调的是要与基督的意念相同，都要效法基督的心，要学习认识定睛在 他的旨意之上。虽然我们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你会发现，当我们能够与基督合一的时候，教会才能合一，弟兄姐妹之间才能够合一。所以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愿意追求基督的心思意念，效法他的行事为人，这样可以让神得喜乐和满足，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那同时，我不是在说弟兄姐妹之间相同的意念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与基督的意念一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的意念永不改变。那接下来保罗提到了两个不可，一个只要。那保罗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命令，这样的一个诫命？那我想这不一定代表腓立比教会在那个时候他们存在这些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使徒保罗他让这些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看见三件事情，而通过这三件事情来表明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在基督里，到底他们的心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来侍奉的。那我们来看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也就是第三节的前半部分，保罗说不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那原文在这句话当中呢，提到了两个名词，一个就是自私，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理解为纷争、野心。那也可以，第二个名词就是虚荣，就是有自负、好胜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你会发现第一个名词自私在圣经当中出现了七次，在新约当中，而且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呢，中文都把它翻译成结党纷争。如果弟兄姐妹你记得的话，在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也提到过哈，也学习过，保罗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那里的结党和这里面的是一个词，是一样的一个意思。那保罗就透过这一件事情，他来提醒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单纯的，是不是向着神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服侍当中，有没有自私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不良的野心在我们里面。其实我在思想的时候，你看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是吗？比如在旧约当中，神让我们看见可拉一党，他们不服摩西和亚伦的领导，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在摩西面前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个个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们不跟别人一样呢？那我们就在想，难道这些可拉一党的人，他们真的认为以色列人个个都是圣洁的吗？当然不是，他们无非心里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野心，来反对摩西跟亚伦。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摩西和亚伦他们不为自己说话，神出来替他们说话，并且神把地怎么样裂开，让大丹亚比兰一家他们全部下到地下去。那我们也再试讲另外一个例子，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为了夺取大卫的王权，圣经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他怎么样呢，他站在城门口主动的帮助那些来寻求他父亲大卫帮助的人， 其实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见，其实他背后，他里面的都是他自己的野心。他这样来做，他这样来帮助别人，思想内心动机不是单纯的，不是向着神的。那么也感谢神啊，神让他有一个悲惨的结局。那么其实这些例子都在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服侍神，而不是出于神的。那么保罗在劝勉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不要有自私的野心和虚荣，那么也盼望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也来省察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还存有自私和野心。如果我们有的话，那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通通的被基督的生命除去，那我们的心也被基督的心所代替。那我们看见第二件事，就是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怎么来理解看别人比自己强呢？那么强这个词在这里不是指属灵上的、道德上的、或者知识上的、地位上的这样的优越，而是指信徒要把别人看为比自己重要，比自己配受尊敬和服侍。换言之，保罗劝勉信徒不要过一个以自己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是要以爱去服侍别人为生活，要去彼此来尊敬。这样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不是集中在外在的知识、地位、能力等等，因为你知道啊，神创造每一个天然人的时候，其实在客观条件上都不一样，都有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神所赐给我们不同的长处和短处，所以神在乎我们要尊重对方，看重别人，尤其是要看重别人的长处。啊，记得有一次在疫情之前，我去参加一个特会，在这个会上有一个讲员呢，他就分享一个例子，我一直记到现在。他是以这个两个姐妹的对话为例，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听过，就是有一个姐妹在跟另外一个姐妹，他就问另外一个姐妹说，哎呀，你家弟兄真好啊，那你觉着你跟他生活了这么久，他身上是不是有缺点呢？那另外这个姊妹就说，你问我的先生有没有缺点，那你有没有经历过晚上你出到外面看天上的星星啊？哎，有啊，但天上星星多不多呀？啊，多。那我家弟兄身上的缺点就有多多。然后这个姐妹说，哎呀，那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呢？然后这个姐妹回答，非常的感恩，她说，你知道吗，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星星就没了，太阳只有一个，对不对呀？所以她说，当她看见太阳的时候，星星都不见了。所以经常，哎呀，周慧师母也经常说我一无是处，没有长处，这是我们人，但是呢不可能的，我们人人都有长处。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定睛在这上面，我们就知道哈，我们就能够彼此尊重啊，彼此来尊敬，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那么第三件，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那中文翻译成自己的事儿， 那你看英文翻译成呢是 interest， 可以理解成自己的好处跟益处。那保罗就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好处，也要去顾念别人的好处。那也请弟兄姊妹注意哈，保罗没有说不要顾自己的事儿，而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儿。那信徒基督徒应当顾念别人的需要，为着别人的好处，那不仅仅是地上的好处，更是把属灵的好处和祝福能够去带给别人。那我们就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医病赶鬼。其实我们知道这些不是他来到地上主要的目的，但是因着他的恩典，他顾念世人的痛苦和需要。所以主耶稣不仅把福音和永生的生命赐给人，那么也把人在地上的需求需要也赐给人。所以圣经上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当我们去顾念别人的时候，这也就体现了我们经常说的容神一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自私的心，不会结党，因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同享神的爱，同享神的慈悲和怜悯。那么相反，当我们不愿意去顾念别人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自私的心可能就在我们的里面来成长。好，那我们到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把它看到五到八节，五到八节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效法基督的心。那你会看见五到，其实到五到十一节，保罗是向腓立比教会展示耶稣的心，以耶稣为榜样。那有的圣经这个专家他们认为呢，五到十一节是以诗体的一种形式，就像一首美丽的赞美诗一样，是一首基督颂，是赞扬主基督的。经文不长，但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当中，它不仅描述了耶稣谦卑顺服的心，同时描写了基督的属性、他的工作以及他人生的旅程。那从这段经文呢，一到十一节，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分为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六到八节，六到八节，那里主要在描述主耶稣道成肉身，然后他的谦卑、他的舍己、他的顺服。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九到十一节，那里让我们看见他完成救赎工作以后，他的高升啊，荣耀父神。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的谦卑，他的顺服。那保罗在这里面为了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明白他的谦卑是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基督是谁。所以第六节他就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开始就提到耶稣就是神，他一直以上帝的属性和形式存在，而且从来没有改变过，即使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还是100%的上帝，没有任何在神的属性方面的流失。但是他 他不把与上帝同等看为可夺取和紧紧抓住的。所以耶稣不看重自己荣耀的地位，而是他自己限制自己神性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虽然他与上帝同尊同荣，但是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面中文和合本翻译为虚己，那原文有倒空、丧失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也查了一下 NIV 的英文版的翻译，它翻译成就是 made him nothing， 翻译过来就是耶稣使自己成为什么也不是。耶稣就是这样的谦卑，一直谦卑，降卑再降卑。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他原本是那么荣耀至高的造物主，但却这样的谦卑，以至于道成肉身，成为被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真的可以用我们的理性说通吗？完全的理解吗？我想我们不能用我们人的理性去解释，而是要更多的去认识和经历。所以每当我抬起头看见满天日月星辰的时候，真的我不得不低头来去敬拜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整个宇宙有多大吗？到现在人类也没有一个完全的答案。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在整个这个宇宙当中，就像一粒沙子那么小。这么浩瀚的宇宙，它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并且托住万有。啊，主啊，我们的主耶稣真是太伟大了。就是这样一位充满荣耀能力的上帝，基督借着取了奴仆的样式，倒空自己，使自己成为 nothing。 我们真的感恩。那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拥有世上所有的上帝的能力，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当中，有没有为他自己用过？所以我们发现他是神，但他不张扬，他什么都有，万有都是他的，但是他却为我们成为无有。那我们再来看看使徒保罗，他自己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学问，但保罗经常说，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明明知道，却说自己不知道。那在这样一个这么伟大的神的话语面前， 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也常常说谦卑舍己，但我们的谦卑和舍己是付出过代价的吗？还是动动嘴而已？是主耶稣那种道成肉身的那种的谦卑和顺服吗？那说到谦卑舍己，也是我自己一直对付的功课，求神怜悯。在服事上，我经常提醒自己谦卑真的很不容易。我记得去年开始，我被神呼召全职侍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来称赞我们全家。我知道这是出于神啊，弟兄姐妹的关心和鼓励。那其实我当时口里面的回应都是感恩的话。可是当我回到家以后，我就跟周慧师母来分享。你知道当天晚上我竟然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因为我头脑里面想的都是，哎呀，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声容并茂，那些赞美的话，让我睡不着觉。那神的话就临到，神说，不是我拣选了他，是他拣选了我。所以求神真的怜悯我，也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想一想，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拣选和呼召，若不是因着他的恩典，若不是因着圣灵的能力，我哪里可以勇敢到去辞去工作？我哪里可以有胆量站在这里分享他的话语？感谢主耶稣。圣经上说，夸口的要指着主夸口，除他以外别无所夸。所以当我们想要夸口的时候，先来到主的面前，先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当我们以基督为榜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谦卑的榜样，就知道自己还差多远。如果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虚己 ，make myself nothing， 使我自己成为什么也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人所有的不是，我们就会成为基督的是。那谦卑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那第八节，保罗提到耶稣的顺服舍己。由于耶稣的谦卑，他愿意成为顺服上帝旨意的人，绝对的顺服，为世人的罪而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代表降卑到最低，顺服到极致。因为十字架的死不是一种崇高的死法，而是一种非常痛苦和极其羞辱的死。而且我们知道十字架是被咒诅的，但就是基督这样存心的顺服，成就了天父上帝救赎的计划，来荣耀父神。他借着十字架完成了救赎，把生命赐给我们这些本该是该死的罪人，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的榜样，看见耶稣的谦卑，他的舍己，他 他的顺服，也更让我们看见耶稣与天父上帝的意念是相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去否定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来顺服他的旨意，求神帮助我们。那最后第三点，就是九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归纳为荣耀父神的心。我们看见九到十一节讲到了基督的升高，荣耀归于父神。其实九到十一节原文只有一句话，一句话，并且它是由一个连接词开始，还是什么？所以啊，由这个所以来开始的。那么从上下文我们来看，第九节是一个转折点。那前面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见是从上而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他本是高天之上荣耀的大君王，但是却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那么这里九到十一节，我们看见是由下而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他完成了父神救赎的工作。那么天父从耶稣的身上就得到了喜乐和满足，被上帝高举，被父神高举。因为耶稣已经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降到最低，所以父神就照着自己的预言。那哪里我们能看到呢？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52章13节，以赛亚先知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我们知道这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而且主耶稣基督的名要超乎万民之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且保罗说，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一切受造之物，都要伏在至高耶稣的名下，都要承认基督的神性，顺服他的主权。那同时我们也在思想，耶稣的降卑不是为了升高，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舍己和顺服得到奖赏，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原本就是那位至高荣耀的神，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而且与天父上帝同尊同荣，同有神的本质。主耶稣他知道他自己是从父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13章第3节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耶稣不需要先降卑再升高，即主耶稣的降卑也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位荣耀的神，所以他不需要先降卑再得荣耀，而是借着基督把荣耀归给父神。那么耶稣离开他原本荣耀之神的地位，为了彰显天父上帝的爱，道成肉身，取了仆人的形象身份，来服侍不配的罪人。最后他顺服上帝的旨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被钉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生命，流出宝血。那如今我们的主耶稣以神人合一的身份，他回到天父那里，回到他原本至高的荣耀里面， 而且我们知道他现在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来祈祷。所以主耶稣的谦卑和升高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的一生，当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一生就是容神一人。那主耶稣不仅仅为了荣耀父神，也是带着充充满满的恩典，为了人的好处，为着你，为着我而来。那么如今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救赎，我们现在也在地上谦卑的服侍，将来神也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被神高举。所以当我们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思想神恩典的时候，亲爱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当中还有人没有信主，真的能够盼望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能够使你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意认罪悔改，转向这位愿意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在座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接受了耶稣，但是我们有没有耶稣那样的生命和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来荣耀父神？想一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位荣耀全能的神，万有都要向他屈膝跪拜的主，谦卑的来到地上，而且他的生命就住在你我的里面。真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长存着敬畏神的心，靠着基督的生命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遵行他的话。感谢主，今天的这十一节的经文真的太伟大了，向我们来展示基督耶稣。盼望我们都能够在神伟大的话语面前来谦卑，来效法以基督的心为心，把他的生命能够真的能够彰显出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这段经文何等的伟大，主啊，你向我们来展示这样的一位至高至荣的神，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谦卑顺服舍己，为了要救我这个不配的罪人。主啊，何等的感恩。主啊，你也借着圣经，主啊，你亲自的来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主啊，若不是你亲自的来启示，谁能够来认识你呢？主啊，盼望我们学过这段经文，真的让我们仔细的去体会，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也帮助我们不仅能够学习，更是能够把主你的话，把你的生命真的能够彰显在这个地上来荣耀你。主啊，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祝福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